有丰富有尊荣的生命，要道略解第43讲。我们打开启示录第12章，第12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12章第一节到11节，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苦叫。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住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死也不安息性命。我们现在又把我们的这个画面转到天上啊，这个天上的异象，大异象。所谓异象，弟兄姊妹啊，都是抽象，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啊，不过很特异，给你启示一个啊这个奥秘的事情，把一些我们不懂的事借着这个意象给我们看明白。比如彼得看见意象，从天上有一个大布掉下来，里头有许多不洁净的物，神叫他拿来吃，像这种叫做异象。那么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一个神要让你看见，不用说得很详细，只要给你们幅图画，你大概就能懂了。所以这个叫异象。我们若侍奉神，神若有特别差遣有启示，不会有异象。比如保罗在异象中看见马其顿人来要他过去帮助他，像这种都叫异象啊。神借着异象给我们一些启示，所以异象呢是神 用一个很突然的画面让我们懂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都可能会有意向，兄弟，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说明一个文章对人的意向。比如兄弟也曾看见过意向，有两次特别看见意向，那都是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求神指示我们的时候，神就会把意向显给我们看。比如但以理，我们在但以理第九章我们曾经看过有七十个七的意象，那就是他要明白本国之民是怎么样，神就给他看一个意象让他看见。这是我们来看这段话，在第九章，但以理第九章这个看意象的原因也是我们要求。我们读第九章第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所以神就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回来，所以他就把这个异象在异象中看见。所以底下你看到了二十三节，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原文没有那个以下的事，就是这事和意象，所以这叫意象。我们再看第十章，我们看第十章，波斯王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的是明白这意象，所以这些意象都是显给那些愿意对神的事去尽忠负责的人，他们先要认罪悔改祷告，神把后来的事显明，就用意象来启示。比如约翰看见这些异象都是在伐木海岛，是为主受苦之中他看见这些异象，因为神要把将来必成的事告诉他。那么这些异象有的是很大的异象比如我们看第十章单一第十章第八节，我们看这个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所以一看见异象非常的吓人的我们再看第十四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这都是异象。第十六节，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大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力气。所以异象给我们看见是让我们明白以后要成的事，我们要思想。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启示录这个异象，我也说明一个见证。当初我生病住在医院里，七年之间住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前三年浪费时间，就是天天发牢骚发怨言的怨天尤人。那么后四年呢，忽然间就得着主，主就活在我的心里就得了安慰，得了平安，意外的平安，就安静下来，天天读圣经，天天的查考圣经，每天背圣经。这四年之间呢，实在是就很清楚的神在让我明白他的事情，就天天查考圣经。那时候十二个奥秘就是在那个时候
一个一个传出来，也背圣经，每天背二十节圣经，每天晚上在病床上背完圣经睡觉，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四点多钟醒过来了，就先背这二十节圣经，然后跟弟兄们有几个在医院的弟兄们一起去受圣更。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也求神了，我将来要做什么，那个时候自己的前途，因为病了七年什么前途都没有，我的以前订婚的未婚妻也跟别人结婚了，自己的事业完了，身体也是最重的肺结核，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愁苦。可是在这后四年中，神让我们天天的来活在他面前，来学习，来读圣经，查圣经，背圣经，那么总觉得神要用我，大概有点用的，就求神启示。有一天早晨就祷告完了回来啊，背圣经完了再回来，因为在医院里没什么事儿，等吃早点之前呢又躺在床上睡醒，就看见异象。什么异象呢？这很奇怪，就是先回答那个异象，就看见一个坟墓，一个大的圆圆的一个很大的坟墓，前边有个石碑，我就从那个坟墓前经过，很清楚的，现在闭上眼睛这个还在那里，一个大的坟墓前面有个石碑，石碑上写刘东坤之墓，就是我的名字。嘿，我自己看见自己的这个坟墓，很奇怪，我很轻悄悄的就从那个坟墓前走过去。哦，亲爱的弟兄，这是神给你的意象，回答你说你死了，你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你不用再问了。所以这个很奇怪啊，所以意象有的时候是回答你个人的，像丹尼利，但是有的是呢，是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发生的事情。比如彼得看见的意象是让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不要把外邦人当作俗而不洁的，那就是神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白夫长家里有人来请他，他住在小皮匠的家里，他不知道该不该去。他要来了人，彼得是很固执啊，他对这个未受割礼的人都认为是不接近的，他不肯去的。那么神先给他意象，所以意象是开导他，让他知道该怎么做。这是关于我们个人。那么现在我们看启示录的意象，关乎整本圣经一切故事里边所说的，还包括天上的征战的事情，所以这个意象。那么所以我们查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这个意象，就是历史中所显明出来的一些大事。比如这个意象，这个妇人呢，我们根据圣经的一贯的解释，就是指着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神常常把他们作为淫乱的妇人啊，神好像娶他们啊，以色列是姐姐，犹大是妹妹啊，我们的何西阿书啊还用一个预表让他把淫妇再娶回来，因为他们常常对神不忠心，常常拜偶像，常常弄些个柱像了、日车了这些东西啊，巴利了啊这些东西啊，来试图神啊，在他们中间，虽然神亲自跟他们立约，带他们出埃及，把他们建立在迦南美地牛奶鱼蜜之地，可是他们对神并不忠贞，所以他们就像淫妇一样淫乱啊，所以。犹太人经常被神称为这个淫乱的妇人，可是呢他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们在创世纪看见约瑟曾经有罪了，那是指着以色列人他们的荣耀，所以十二星日头月亮那都是在那个故事里指 石头月亮是他的父母，十二个星是十二个支派啊。那个时候约瑟就在意象中是他自己，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就明白这个意象是指着以色列人说。那么以色列就孕育怀了孕，就生产艰难痛苦呼叫，以色列生一个男孩子。我们知道圣经上男孩子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在圣经里有一个习惯的用法，所有的人类都用雌性，唯有神用这个雄性啊，这个是在那个用字里头的一个方法。所以教会也是妇人啊，也是羔羊的妻啊，所以都用这种法。那么我们在这个意象中也看见了，这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冠冕的妇人，她怀孕，神用他们把他们放在迦南地，让耶稣基督降生，这是一件大事情，要生一个男孩子。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太国也不是很好，他们民族也在艰难疼痛中呼叫，所以耶稣就降生。那时候他们正在被罗马统治的时代啊，做罗马的附庸国啊。那么他们的王也不是自己的，是希律，希律是以东人啊做他们的王。所以他在疼痛艰难中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云。这个红云我们觉得都在异象里，他说这是撒旦，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这个龙啊特别对付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神是借助这个撒旦的试炼熬炼以色列啊，就是龙站在以色列人面前。那么站在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我们这个看得清楚，撒旦就运动在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希律党啊，在所有的人中运行他的那个影响力，让他们除掉他，除掉他，要吞灭这个男孩子。那么我们知道结果呢，耶稣钉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却打伤了魔鬼的头啊。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匣、铁杖辖管万国的，这没有别人，就是万王之王，就是耶稣基督，受膏者他是王，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在这里，那么后来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更清楚了，只有一位已经坐在宝座上，那个男孩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这个民族生的，所以救恩是出于犹太啊。那么这个男孩子和这个妇人的关系，我们一看就说这个妇人就是这个犹太人啊。那么这个男孩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大红龙就是魔鬼，魔鬼就在历史中一直在要除掉这个男孩子。可是男孩子呢，他从死里复活得胜了，他用铁杖管辖列国，他被提到神那里，已经复活升天了。那么这个大龙呢，就没有法子伤害男孩子了，就要逼迫这个妇人。我们在这看第十三节啊，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龙现在啊，逼迫不了男孩子了，就来逼迫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遭难，一直在苦难中，那都是不法隐逸的奥秘，都是撒旦的运动。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圣经就清楚，非常的清楚啊。那么这个男孩子被提走了，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了，那么这个撒旦呢就逼迫。那么在他没有逼迫的时候，上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撒旦他做错事了，他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结果就把他自己钉了罪。那么天上的天使 啊，米迦勒就来跟他征战，就把他从天上赶下来。当天使跟他争摩西的尸首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使还不跟他征战，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丑陋没有显露出来，一直到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的罪就定了。他钉住耶稣十字架，他就整个的丑陋显出来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撒旦，这个光明的天使再装不住了，所以他就被明正典型，神就讨伐他了。所以米迦勒跟他征战，就把他从天上轰下来，摔下来。那么摔下来呢，可是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神给他预备地方，就被养活。以色列虽然分散在列国，却是被神养活，神一直看顾他们，还要把他们领回来。这个是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三年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260天是前三年半，是雅各遭难的日子，就是在末后的七年里。我们不是看了吗？第七章，地上要有大灾难之前，那个拿神印的大力的天使说，先等一等，我把这个神的名先印，额上的印的印，所以12个字牌受印。教会被提了，以色列人还在地上。那么这个时候教会到天上去了，撒旦没有对象了。那么撒旦逼迫谁呢？逼迫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要被逼迫啊，这前三年半他们要受很大的逼迫。这就是描写在大灾难中以色列人被逼迫。那么这个时候大龙从天上一赶下来，天上就有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天上肃清了，把这个撒旦赶下来了。那么到了12节就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了，只是地狱还有祸，他就全部下到地上来。我们要从历史来看，这个地真正是有祸，因为撒旦亲自下来的。美国现在有这个撒旦教，并且有一本书叫《逃出撒旦教》，上面写这个撒旦真正显形了。现在各地都有这个撒旦教，魔鬼公然设教，与主耶稣基督作对。他们祷告的对象就是要逼迫基督徒，拆毁基督教的传道人。据说他们每一次祷告就是为几个有名的基督教的传道人祷告，结果这些人真的被他们祷告的都摔倒了，跌倒了，影响了很多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撒旦真正的到地上来闹，那么他还要逼迫这个妇人啊。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我们先说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不法隐逸的奥秘。我们在这里就明白这个撒旦的故事，这个意象说到大红龙、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带着天上1/3的天使，就堕落与神作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像这种叫意象，才把这些事给我们显露出来。我们从这个意象就懂一些个在灵界的奥秘，灵界的故事。所以你在读腓立比书，你就更清楚。你在读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基督啊。我们读这个帖撒罗尼迦，我们就知道了撒旦的运动，那不法隐逸的奥秘，我们就都懂这些故事是怎么回事。因为有个大红龙，他也有天上1/3的这个坏天使，就是离开本位的天使，跟着他一起来作祟啊，就是与神作对。 也你看他们做什么事呢？这里说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从前他们在神面前装作光明的天使走来走去，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啊，并且是公义的执行者啊，他常常在神面前说谁谁谁不好，谁谁谁是违背神的公义控告，其实他自己就是了啊撒谎的，自己就是昼夜控告弟兄要害我们的一个魔鬼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法隐秘的奥秘到了时候他就啊被摔下去啊，他就真的被摔下去。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在圣经里描写那个大红龙啊，他是抵挡神，在异象里我们看见这整个的过程，我们就明白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是道理，原来天上都有东西啊，在那里活动啊，在那里作祟，他被摔下去了，我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写定的道，他虽然至死也不爱惜生，我们都得胜，我们将来要站在神面前做一个得胜者。今天我们就查到这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44章，启示录要道略解第44章，我们打开启示录看12章，我们从第9节读到第17节，12章第9节到17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主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今天和住在其中的那个都不快乐了，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比我那心来孩子夫人，于是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夫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1载2载3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就站在海的沙上，海边的沙上。我们再来看这个撒旦的故事，因为在这个启示录的大意象里啊，把这个撒旦的事儿都给我们说不清，所以启示录这本书只说到撒旦的结局，说到撒旦的他啊最后的那个原形毕露啊，他一切的丑陋的状态，并且说到他很悲惨的结局。所以启示录这本书是 是撒旦不喜欢我们读的，所以创世纪是撒旦不喜欢我们读的，因为那个伊甸园里那个古蛇诱惑人的那个怒，撒旦很不喜欢，他非常的厌恶，所以他拦阻人读创世纪，告诉人说创世纪是神话，不要信，不过现在时代不合这个地质学，不合科学啊，用这些话呢，不要看。